今日我哋选读嘅经文咧，就系喺路加福音第24:13-15嘅。嗱喺整章路加福音24里面系讲到三次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人显现嘅事迹嘅。头一段经文我哋上个礼拜已经系睇咗，系讲到主耶稣向一班妇女显现，然后今日我哋所睇嘅呢一段经文咧，系13-35，主耶稣就向喺路上边向住一条村叫以马五斯嘅村行嘅两个门徒显现。跟住落去嗰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到主耶稣向一班嘅门徒显现。呢三段嘅经文咧，其实要强调一个信息，就系主耶稣复活嘅真实性，系主耶稣亲自向人显现，而佢唔单止被人见到，亦都是可以伸出他的手被人看到他的手上面的钉痕，还有可以摸的又可以吃东西的。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就不好像我们整个心目中一个人死了之后变成鬼魂。主耶稣就是死咗嘅人初熟嘅果。咩叫初熟嘅果呢？就係嗰棵树係嗰种嘅果子，当你睇到第一个果结出嚟嘅时候，以后所结嘅果呢都係咁嘅样一样。即係话我哋将来有一日都好似主耶稣咁样，身体要复活。呢个复活呢係身体可以见得到，又摸得到，又可以穿墙过壁，不需要开门就入到去。主耶稣是怎样，我们将来也都会是怎样。今天的题目就是主果然复活了。我们再一次祈祷。亲爱天父，这个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得生命，能够有一日在永恒当中和你相遇，这个就叫确据。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眼，好像你昔日开以马五斯路上面两个门徒的眼一样，让我们看见你复活的真确，我们所得的盼望是几咁奇妙，几咁荣耀。愿主你透过这段经文和我们讲说话，帮助我们能看到你自己的宝贵，看到我们所信的是何等有福。我们将自己，将我们去思想你的话语都恭敬交给主，求主掌管我们的心灵，也都叫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能够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就主耶稣去到以马五斯路上向两个的门徒显现。那这两个门徒呢，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讲他们很详细的资料，圣经只是提到有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格留巴。而两个门徒的事迹呢，全本圣经只有这里记载了，其余你再找不到了。而以马五斯呢，在圣经里面也都给我们看到是什么的意思。以马五斯呢，就是暖的井，咁可能咧就系啲井水暖嘅，咁但系再多啲嘅情，系点样咧？我哋亦都唔知道。不过呢段经文 特别要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所有的宗教所敬奉的教主都是人，死了之后就只是留下纪念，唯有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主，他是在人生当中带领我们行人生的路，陪伴我们的人生去面对各种情况的主。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两个门徒在他们面对人生当中很忧伤的时刻，主就出现在他们的身边跟他们讲着话，也都是解开他们心里面一切的结。有一首诗歌这样说：尘世路满荆途，独过走，主你究竟是不是在我身边呢？你引导我走过崎岖的山径，经过幽谷，我能够安然度过。这个也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体会，主在我们人生各种的际遇当中跟我们一起去面对，祂不会撇下我们一个人孤独的去面对一切，去加添我们力量，祂赐我们恩典，祂很明白我们的感受，会是及时给我们安慰。当祂出现在门徒的身边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很忧愁，当主耶稣问他们一句说话：你们一路行在谈论的是什么？你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其实这一句的问题不是说主耶稣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是想他们自己去讲出他们心里面所担心所感觉到很难过的感受，要给他们有及时的安慰。当时这两个门徒站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形容他们面上是有愁容的，他们的心情是非常之低落，很失望。他们所说的说话就让我们看见，他说官府竟然将他拉了，而且将他钉十字架处死了。他们感觉到很失望，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跟随的是那位可以带领他们去得胜的救主，谁知就在他们眼前被钉死。他们因为被忧愁困扰着，所以呢他竟然不知道耶稣就在他们身边。因为他们心目中所认识的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们说在他们口中这样形容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讲说话做事都有大能，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口才又行很多神迹的先知。在他心目中他是一个先知，一个大能的先知，是他好像以往世代里面出现的以利亚、以利沙先知一样，是一个大能的先知。主耶稣要帮他们解开他们心里面这个没办法解得开的结，于是就在圣经说从摩西和众先知所说的说话里面为他们解释明白。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只是看到耶稣的死，他口里面所说的就是祭司长和我们官府捉了他，押解了他，将他定了死罪，而且钉死了十字架。主耶稣被捉拿，被人受捉审，他钉十字架代表了他们的希望已经是没有了，破灭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主耶稣明白他的感受，他体恤了解他们的软弱，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主耶稣。当主耶稣问他，问他们究竟你们为什么事去这么忧愁，谈论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还天真地问，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大件事发生吗？你当然是一个在外面来的人，你当然是路过过境的旅客，如果不是没有理由这么大件事你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原来主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个的德国籍的犹太银行家，他的名字是叫做 Rothschild， 他也是一个有爵位的人，是一个男爵。提到他的事迹，就是因为一次在巴黎有一个青年艺术家去到一个朋友的画廊画室那里去参观，咁当时咧就见到佢呢一个艺术家嘅朋友正喺度画紧画，咁佢画画咧就系画一幅黑衣嘅画，咁而有一个黑衣就坐喺佢面前咧，就系充任无得而啊，而呢个黑衣咧就衣着非常之褴褛嘅，个样咧好可怜嘅，咁呢个青年艺术家咧。见到这么可怜的乞衣，他心里面觉得很不忍心，见到他好像很凄凉咁。于是呢，当他要走的时候，他静静就将几个的银，几个的铜币就塞咗落呢个乞衣的袋嗰度。他竟然没有想到，原来呢个乞衣呢是全欧洲在财富上面的顶尖人物来的，是德籍犹太银行家这个 Niedermeyer de Rothschild 这个的男爵。这个男爵是跟那个画家是好朋友，而这个画家就想借助他的样子去画出一个乞衣的样子，于是就给一件烂衫去穿，他看来呢就相当之可怜。这个青年艺术家走了之后呢，男爵就问他的朋友，刚才那个后生仔是谁啊？他的朋友画家就说，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艺术学生，可惜呢很穷，没办法完成他学业。这个银行家听了之后呢，就决定要帮助这个可怜的青年。第二天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青年艺术家，里面夹着一张支票，信上面写着，昨天你给了黑衣六个铜币，今天这六个铜币变成一万法郎，请拎这张支票去我的银行那里兑现，跟着签了他的名字。这个这么穷的学生呢，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乞衣就是顶尖的有钱人物。但是那两个的路上的以马五斯门徒，他们对主耶稣绝对不陌生的，他们认不出主耶稣就好像讲不通那样。于是主耶稣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到可惜圣经就形容他们不识他。为什么他们不识主耶稣呢？因为眼睛迷糊了。圣经说，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眼睛迷糊，看不清楚，被很多烦恼、很多的忧愁笼罩住，遮住了眼。几时才去认清主耶稣呢？是到后来跟主耶稣一起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擘饼，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当他们跟主耶稣吃饭的时候，在犹太人的风俗呢，就是那个主做主人那个呢，就拎起个饼，即好像我们中国人拎起碗饭那样，就祈祷，他们就擘开这个饼，就递开去。而这个动作呢，就不是客人应该做的，是属于个主人应该做的，即请客的那个家主做的。主耶稣在这里似乎是反客为主，但其实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人听，根本他就是主，他就是我们家庭之主，是我们生命之主。所以呢，在以前我家有一个的挂牌，那个挂牌在那里说呢，主耶稣就是这个家庭当中那个很安静的聆听者，是每一餐饭和你一起吃的，看着你的，看顾着你那位的，和你一起的主。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主应该就是掌管我们一切的神。我们有没有尊祂为主？刚才诗班又唱诗歌，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生命充满了希望。我们又唱了一首诗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心就不再忧虑，我要每日和他一起享受丰盛。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信主是有真有活的，这样我会怎样去面对人生？会不会容有好多东西阻住我，以致我见不到神？又会不会是当一些东西威胁着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受到阻吓，又很害怕，好像很没胆的情况出现，很胆怯呢？又或我们被忧愁沮丧笼罩住，以致我们走不回出来了？这个是不是我们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呢？其实这些或者都是我们面对事情、面对考验或者面对威胁的时候的反应，是害怕。主耶稣问他们为什么会疑惑，其实我们都要再一次去思想，我们所信的是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在我面对一些我们解决不到的事，我们感觉到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失去了信心呢？以致我们又落在这个这样的境况当中，就是被这些东西打低，我们整个人冧了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看住去跟我们同行人生路的时候，交托即使好不掂，由他看住，我心能不能够释放，就在乎我能否相信主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跟我一起去面对一切。主复活显出他话语的真确性，他特别的就是为那两个以马五斯路上的门徒去 解圣经。第二十七节咁话，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呢，就有责备他们，说他们为什么无知呢？但是他的责备是出于爱，因为这两个门徒读圣经的时候不明白，不能够将现实所发生的事配合圣经，所以主耶稣就特别为他们讲解，将他所面对的一切事和圣经对照起来了，特别是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每一句都仍然旧约的预言，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都预言主耶稣，预言到他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人舍弃的生命流血献祭。当主耶稣死的时刻，是圣经说是晏昼三点钟。晏昼三点钟特别那天是逾越节来的，礼拜五逾越节的日，那一天他死。这个死的时刻正是以色列人他们献逾越节羊羔的时刻，劏这只羊献祭。在献祭之前，他们会吹一种角，这种角叫 Sofa。当这个角的号声一吹响的时候，主耶稣就断气。在旧约圣经一直的预言来讲，他就在 那位要为人死，就是那只逾节羔羊所代表一路预表那位的主，他就是正正在逾节那天三点钟号，那个号角吹响的时候他就死。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裂为两半，这个幔其实就是圣殿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一般的百姓不可以，一般的人不可以去到圣所，只有祭司才可以去。但更加有一重，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很厚的幕，这块的幕就代表了神和人中间的阻隔，就是罪。人不可以直接去到神的面前，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血才可以入去至圣所，代表百姓去到神的面前。当主耶稣被杀献祭的时候，这个幕由上到下裂为两半，代表了神和人中间这个阻隔已经打通了。这些东西一切都不是巧合，都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主耶稣一一去解释，将圣经怎样预言他的事迹解给门徒听，按住所有的预言一遍一遍地去解释。圣经是神活的话语，这么多千年一直都不需要改变，因为是真理。复活的主向门徒解释圣经的真确性，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的，是历久上新，是永远都是有生命的，因为神的话语就是 living word。 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一贯性的，是前后一致的，旧约所讲的新约前后互相呼应，亦都是彼此对照。 特别你睇希伯来书，你就会好明白旧约圣经一切连会幕或者系后来嘅圣殿里面所有嘅嘢，一盏嘅灯，一张嘅陈设台，祭坛，冚唪都有佢嘅预表性嘅意思。呢啲一切嘅预表都喺耶稣身上实现，前后彼此对照系绝对真确，圣经亦都系唔需要更改，因为佢系不变嘅。亦都不需要改变，因为它永远都是真。圣经是历久常新，所以圣经不单止透过主耶稣的解释，门徒看到它的一贯性、它的真确性、它的不变性和它的常新性，更加圣经是很个人性的。圣经是神透过写出来的说话同我哋，同你，同我讲说话，神嘅话语对于我同你都系咁真确嘅。特别喺主耶稣嘅身上，我哋睇见预言嘅应验，系绝对唔简单嘅。要应验喺一个人嘅身上，喺主耶稣死喺十字架上面，每一方面都应验，连那些兵去到他面前没有打断他的脚都应验。在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说的，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截断，每一句都应验。甚至他在十字架上面大声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都是诗篇第十二篇你见到，全本圣经前后彼此呼应，都仍然就在主耶稣身上。这个绝对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证明神是掌管一切又真又活的主。主耶稣解释圣经，跟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所讲的几方面，这三方面就是一般犹太人称整本旧约的三部分，将它分成三部分。有摩西五经就称为律法书，有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些都是将整本的旧约，因为当时耶稣时代已经是我们今天旧约的三十九卷，亦都即是在主耶稣口中所说的，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今天我们所读的旧约亦都是昔日主耶稣时代犹太人所读的旧约，但是旧约不是只是停在那里，不是只是有律法书、先知书和犹太人所认为的圣卷，即是诗篇，其实就是整本旧约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旧约就是讲到他将要来，同埋佢将要嚟所发生嘅一切事，预言。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句话，耶稣基督嘅佢嘅家谱，呢、这个家谱就系先提到亚伯拉罕，跟住提到大卫，又跟住就系耶稣基督嘅家谱，提到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要成就救恩，亦都和大卫立约，在大卫的后裔，其实一早在创世纪已经预言到耶稣基督 就是那位赐平安者要来，他就是永永远远做王的，要出于犹大支派的。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出的王，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王，神就应许他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要做王。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用这三个的名字，就代表了在旧约神预言仍然就在耶稣的身上，每一句都是这么真确的。耶稣基督一生应验了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因为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全，会实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在讲给你们，即使天地都没有了，神的话语一个字，一点一画，因为希伯来文点上点下已经是不同了字，即是我们中国人很明白，好像个大字你在旁边点，左边点和右边在下边点，或者上边加一画，已经是不同了样。主耶稣说连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神的话语因为是出于那位永恒不变的神，所以一定不会改变，会实现，会成全。神的话语也是带着能力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语也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的生命被神去改变。第一位华人的牧师叫做梁发，他也是因为和马礼逊这个来华来中国传道的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的英国的传教士，传基督教的信息，他来到中国学画，他要过中国人的生活，翻译圣经，也都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封闭，如果帮洋人去做事呢，也都是会生命受到威胁。梁发和蔡高，如果你记得有去澳门有马大神街，那里有一间中学叫蔡高中学，就是用他的名字去讲。他们两个人就是帮马礼逊牧师去印刷圣经，帮他手去做翻译，写中文，或者是帮他做抄写的工作。但他们都经历过不少的艰难，也都不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但是因为他们去帮马礼逊牧师去印刷圣经，他们慢慢因为接触圣经而生命有改变，他们都接受洗礼，而且梁发还做了牧师。很多人的生命因着神的话语而改变。在教会里面我都接触不少的人，其中有一位不是这一次复活洗礼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说，其实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说他要研究基督教，他读圣经，他看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被神的话语所光照，他生命得到改变，于是后来他在教会接受洗礼。也都有不少的人本来是被人看来好像已经走了一条 歪路，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根本人看来没有希望的，甚至是倒途走途，因为读圣经而生命改变。我们看很多的见证，联合国大厦在起这座大厦的时候有一个仪式，很少人会讲，到今日这个世代更加不会讲。他用一个硬将一本圣经挤入去，埋了在这个地基那里，要表示一个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世界要有和平，必须奠基在圣经那里。但是今日的人已经不再尊重神的话语，但是如果边个真正去打开心灵去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一定会得到改变。另外有一位姊妹，她亦都是在受浸的时候跟我分享，她说她信了主之后开始读圣经。她读圣经的时候，她发现原来一个基督徒叫做信了耶稣的，读圣经不同同读圣经的是很有分别的。当他开始日日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他生命是不同了，不是单单在头脑上面他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他每日读经的时候他跟神亲近，他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他整个人生都不同了。所以圣经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祈祷求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因为跟住下去的经文有提到，当主耶稣向其余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圣经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开他们的心窍，这个开字呢，在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呢，是全部打开或者是解开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本来呢不通的，遮住的，现在帮他解开了，将他心里面那些的阻住的东西，或者是偏见，或者是一些自己以为的解释，束缚住，遮了看神话与真正的意思，于是就模糊不清了。主耶稣就好像一个影相的人拎着部相机去教那个镜头，然后将他的 focus 教回清楚，于是你就可以很清楚地拍一幅很漂亮的相片。他们能够教回正他们的重心，看到圣经的意思，于是慢慢他们看得很清楚，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一一在圣经里面又预言。主耶稣将旧约和新约拉在一起给我们看见旧约所讲的到新约一样是那么真。所以我们要祈求主，好像一首诗歌那样，开我的眼睛，使我能见耶稣，能亲身体验他，也深深爱他。当人真是打开个心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种反应。门徒就这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门徒回忆回主耶稣跟他们两个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每一个人愿意打开神的话语去读，愿意敞开你的心灵去听到，去接触这位复活的主，你的生命会有改变。因为在人生的路上，主是 好盼望我哋同佢一齐结连去面对人生。但系如果你要真正认识主，你必须要越过一啲人为嘅障碍。好多人唔肯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佢救主，唔相信有神，以为自己系好有科学头脑、好理性，所以唔相信呢啲眼睇唔到嘅嘢。但系眼睇唔到嘅嘢，未必唔存在喎。喺我哋经历里面，你个心灵去接触呢位主，你真真实实知道佢存在。其实人太高举自己以为嘅科学，以为物质嘅嘢就系眼前可以把握到，其实呢啲嘢都系会过去。当那两个以马五斯路上的门徒呢，以为自己识圣经，以为自己识耶稣，但是当面对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很失望，因为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句话表示门徒心目中对主耶稣那种观念是什么呢？他只是一个他们认为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罗马帝国的尼赛亚，那位的救主就是以色列一直等候那个革命者，将他们从罗马那个统治底下解放出来的革命者。他们所素常盼望的，以为就是他们眼前所见希望咧就得荣耀嘅嗰位神所预言要嚟嘅弥赛亚，即系救主，但系佢哋接受唔到耶稣就系嗰个要经过受苦受死，然后先得荣耀嘅救主，所以必须咧要去明白佢嘅意思。佢哋话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呢个素来所盼望咧。在圣经里面用一个过去式的形容，就是说呢，我们所盼望的现在没有了，希望已经幻灭了，因为他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跨越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去认识神。他们认不出耶稣，主耶稣说，因为他们无知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无知即是什么呢？领悟迟钝，在属灵的事上面呢，领悟得很钝啊，不能够明白啊。我们如果在属灵的事上无知呢，也都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信心迟钝，即是说对神不够信心，对神的话语不信得落。但是当他们真正被解开开了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在路上当主耶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很火热的吗？这个火热呢，就有烧着着紧火点着了这样的意思。这个人如果用一个单纯肯打开的心灵去领受耶稣跟我们讲说话，肯用一个没有遮住的心去读圣经，你的心里面会有火热，即是说你被神的话语挑旺起来的。无论你是读经，或者你是听道，或者你是透过一些属灵的书籍，总之去亲近神，去领受神的道，你愿意聆听，用一个没有遮蔽的心灵去听神的话语，你的心灵会被挑旺起来的。苏格拉底有一句说话就说，人最高的智慧在于认识自己的无知。多地以为圣经这段经文我识了，我识了圣经的故事，我识了。有些人呢，洗礼之前我们都要求他 写去见证。他写见证的时候说，以前呢是在学校呢是读基督教学校，我拿圣经科的分是很高的，所以对圣经我识晒。当你认为你知道晒，其实可能就是无知，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神，没有透过神去看他的话语。所以要摆住一些遮住的东西，一些人为的看法，用一个敞开的心灵去见神的。他们的眼睛因为很多东西遮住就迷糊了，迷糊在原来的用那字是被动式的，就是说被一些东西遮住，不是自己遮住自己，是被外界一些东西遮住，以致看不得清楚。本来眼睛应该看得很清楚，现在遮住了看不清楚。这个迷糊也有被人拉住，被人捉住禁实咁咁嘅意思。我哋熟练嘅眼睛其实时时都被好多嘅嘢阻住，以致我哋迷糊不清，我哋嘅心灵成日都见唔到主，太多嘢阻住我哋。我哋成日咧就会讲呢句说话嘅，你时都听到人讲 ，You are what you eat 咁，即系你食乜嘢就会变咗乜啦咁样。咁其实要问嘅，问乜嘢咧？你可能睇得唔清楚。是什么影响你每日的生活？有什么在这里影响你？有什么在这里冒好像一个模型这样在这里冒造你的生活？你有没有吃过这种生果？四方的西瓜，原来是在那个模型那里有得卖的。要发明这个模型的时候，因为要呢等它每一个圆碌碌很难收藏，你一个箱里面你各个圆碌碌的西瓜都不再得几个，咁于是四方就齐齐齐咁一个一个咁摆落去，个个都一样大。咁如果其实喺呢个生活当中，你俾好多嘢咧成咁箍住，慢慢咧你都变成嗰啲嘢，或者日日夜夜喺度。最近成日讲煲剧，嗰啲人煲剧，特别咧嗰个韩国明星嚟咗啊嘛，咁咧就好多人煲剧，个个咧唔瞓觉，有好多后遗症咁啊，讲到嗱呢啲嘢咧会慢慢将你成为一个模型，慢慢你定咗型。如果你冇呢种热诚，去强留主耶稣，你发现喺圣经好特别嘅讲，当主耶稣咧好似想继续行嘅时候，人咧如果唔强留佢，唔有一种喺英文就话咧 urge him strongly， 即系话你嗰种好热诚啊，你系好盛情咁样挽留佢，你如果唔系咁样，佢就过咗去。因为主耶稣不夹硬要入你的心的，他是很想跟你亲近，但是你不要请他在你的心，他不会夹硬你，你就会失了他丰盛。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样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坐席其实 在当时的希腊人呢一日吃三餐，那个用字就是晚餐的。其实三餐呢有三个不同的字，即是我们都有的，不过我们就后面那个写餐，早餐、午餐、晚餐。早餐和午餐呢都很简单，晚餐呢就坐下来享受在一日劳碌之后坐下来那个字。即是说这个圣经不是只是向未信的人说，现在主耶稣敲你心门，你快请他入来接受他做救主。其实这句的话也是指每一个基督徒，你打开你的心，主耶稣要入来和你享受丰盛。 你肯俾佢入你嘅心，你嘅生命就会丰盛。要除去好多阻住嘅嘢，俾耶稣入嚟啊！我哋读圣经读到马大啊，因为事后嘅嘢好多，所以思虑烦扰。要问下你，你嘅生活有咩思虑烦扰啊？思虑烦扰咧，喺另外一个翻译就系粗心劳碌。你成日就为你嘅生活系咁样转啊转，每日由朝头早就 run 到夜晚，俾太多嘅事烦住你啦，以致你唔能够安静落嚟。要能够享受神嘅丰盛咧，你要冇保留咁用信心去接受神嘅话语。呢张圣经里面咧，一连三次提到主耶稣复活，但系啲人嘅反应咧，都系唔系信噶，佢似乎好难接受系真噶。但系当佢真系亲眼见到复活嘅主，佢哋就有个改变啦。那两个以马五思路上的门徒跟主耶稣一起坐席的时候，亲眼见到主，圣经就说他们立时起身了，就不再 去那条村了。他本来是去那里的，去那里做什么不知道，但是目的就想去那里，现在 不再去那里，即刻走回去。你看到他们有个转机，本来很突的，现在呢不再失望沮丧，有动力去为主做见证。孙顺博士有一句说话，他说圣灵能够接受一切你勇于付出的，并能够给予一切你勇于承担。如果你愿意 去到神面前去领受，他一定会充充足足给你。你愿意在神面前领受，又愿意将它传递出去，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可能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日子，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因为杨牧谷牧师在他那本书《一生之勇气》那里这样说过，他说你做基督徒可能做到只剩下一些是隔夜的东西，即是说你属灵以前的领受，你今天再没有新的领受，你是靠利息过生活，自己就困自己在锁定的界线之内。究竟你有没有为自己闯开一个新的领域？主耶稣是亲自就近以马五思路上的两个门徒，为他们解释圣经，他从来都不会硬要去到你的心中。但是如果你有这份的热切渴慕，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你必得饱足。其实主成日等待我们亲近他，只要我们肯腾出我们的心灵的空间请他入来，心灵向他打开，你藉着亲近主领受他话语，你必定能够更深体验到主的宝贵，他的丰盛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涌现。以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因为世事的缠绕，以致我们看不到你，又忘记了你常常同我们一起去行人生的路。主，求你帮助我们眼睛能够打开，看到你的奇妙，看到你是有真有活地跟我们同行人生的路。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醒觉，而适宜到你的同在，能尊你为我们心中的主，让你去掌管带领我们人生，带领我们所做的事，带领我们所讲的说话，要帮助我们常与你亲近，得着力量，享受你的丰盛，活出你丰盛的生命。我们感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